料理界的海绵宝宝。电视主持、演讲、行政总主厨，人前风光的我可是累积了数十年的能量。从学徒开始，我就像个海绵，拼命吸收，要求自己不但要学得广，也要学得精。小时候，家里虽然开餐馆，但父亲到底是半路出家的，功夫并不到位，只好请一位师傅帮忙。不过生意好时，师傅就要求加薪，不然就用辞职来要挟父亲。这种过程让我体会到，要做老大，就要每一个部门都要摸熟，不摸熟，下面随时可能拿翘，自己就没辙了。所以从入行开始，我便未雨绸缪，样样都学，就是不想重蹈父亲曾碰到的困境。从备菜单开始打基础，管控成本对于餐厅的经营非常重要，要能够精准地掌控成本，就要学会开菜单，知道如何用最划算的成本做出最好吃的菜。为了知道菜单的开法，了解每个师傅的配菜标准等等，从中了解成本的概念和拿捏，只要一有空档，我就开始备菜单。比如3000元一桌的菜单有哪些菜，5000元一桌的菜又有哪些。晚上入睡前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脑海中就会浮现不同单价的菜单。我甚至能够把不同的菜单在脑海里交叉比对，就像科幻电影里主角在电脑画面上不断地搬移档案一样，只不过那是电脑，而我是以人脑代替电脑。我自认是个不聪明的人，只好用最基本的方法学习。就像背菜单这件事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背的，照着菜单出菜就好了。可是当我把它背熟了，就能灵活应用，这跟我小时候总是靠背书应付考试的道理一样。只是很多人似乎比较喜欢找捷径学习，到后来基础没打好，要学的东西也学得哩哩啦啦。在我看来，还不如按部就班的从最简单的开始，从小处累积，然后慢一点，笨一点，终究还是能达到目标。事实也证明，就因为我总能把菜单倒背如流，所以即便曾经一次掌控8个炉火，负责上百桌的出菜，我还是能让整个流程井然有序，不会因为临时忘了哪个环节而出差错。为了学习，花费心思。中国菜肴大致可分8大菜系：鲁、川、粤、闽、苏、浙、湘、徽。我一开始学的是粤菜，在饭店里接触的也都是广东菜。至于后来接触的台菜，则比较偏向闽南菜。习惯在菜肴旁做些精致的蔬果雕饰。在大饭店时，同样是一道冷盘，台菜厅就会在菜肴旁放置用蔬果雕成的小摆设，但广东菜最多就是切2片蔬果摆设一下，相较之下，整体的价值感就差很多。虽然当时对于包装行销还没有像现在风行，但我已经了解，如果想要提高菜肴的附加价值，除了好吃外，卖相好也是一大加分因素，而这些蔬果雕便是很好的利器。不过我想要学，别人却不愿意教，只好自己想办法找机会学。例如有时台菜厅做宵夜场，第二天师傅们一定很晚才上班， 我就会趁机早一点进厨房，偷偷去看前一天晚上他们用过还放在厨房里的蔬果雕，把它的样子默默记起来。等到中午空班，大家都去休息的时候，再拿根萝卜练习。想也知道，在这种克难方法下做出来的东西当然惨不忍睹。为了至少能学到一些皮毛，我又想到另一个点子，那就是交换法。我想要学人家的功夫，别人也会想要知道广东菜的窍门。当时的我虽然火候不到大厨，但也不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学徒，因此我就把港式饮茶中虾饺、叉烧包这些广东小点的做法跟人家交换一个已经用过几十遍、泡到要烂掉、用红萝卜雕成的龙头。回家后我就拿根萝卜一样画葫芦的慢慢模拟。另外我也把周遭可利用的物品拿来做练习标的，例如以前的喜饼盒都是铁制的，上面还会有凸起的龙凤图腾，我便把喜饼盒上的龙凤图腾描印在纸上，作为实际雕刻练习时的参考，师法山上的雕刻师。不过不管哪种方法，因为没人教，完全靠自己偷偷摸索，很难有明显的进步，每回刻出来的东西都是四不像。后来多方打听下，听说那时官渡宫后山有几间专门雕刻庙宇石柱和装饰图案的工厂，虽然石雕跟蔬果雕的素材不同，但我想雕刻的基本功法应该是大同小异的，而且蔬果雕应该比宫庙的柱子雕刻更简单，如果能从中问到一些 paper， 对学习蔬果雕来说绝对有很大的帮助。于是每次休假的一大早，我就会先到市场买根萝卜，然后带着雕刻刀到山上观摩，因为根本不认识那些雕刻师傅，也不好意思问，只好每次都蹲在他们旁边静静地看着他们雕刻。几个星期过去，有位老师傅看我每次过去都拿根萝卜，总算主动问我：阿迪啊，你每次来都带根菜桃，是想要做什么？看到总算有人主动跟我说话了，我很开心地跟他说：我想要跟你学刻东西。听到我的话，老师傅脸上闪过一丝的惊讶，然后笑着跟我说：好，我教你。就这样，我总算有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的学习对象。除了仔细看老师傅怎么构图、怎么雕以外，我也不时问他一些雕刻的技巧和步骤，并默默地记起来。回到家后，我就拿着萝卜，试着回想白天在雕刻师傅那里的教导，自己雕雕看。在不断的尝试和修正后，我的雕工总算有比较明显的进步。歪打正着的美丽错误，即便有雕刻师傅的指导，但初期雕出来的东西还是常让人觉得啼笑皆非。有一次我想要雕一个龙头，但雕好后却怎么看都觉得不像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那时刚好有桌客人点了一盘炒空心菜，我就把盘中的青菜稍微排成 S 型，像龙的身体，再把我雕的龙头放在菜的中间，就把菜端出去给客人了。外场领班看到这盘菜，觉得讶异之余，又觉得很好笑，但东西都已经端出去了，也阻止不了，只问我：郑师傅，怎么一盘空心菜也放个雕花？不过事情就是这么歪打正着，没想到那桌客人刚好是一间国外品牌的业务员，而那间公司的 logo 就是一只 张嘴的鳄鱼。当他们看到空心菜中有一个像鳄鱼的果雕，误以为我们知道他们公司的企业标志，所以特别放了这种形状的果雕。后来也因为这样一个事件，当那家公司举办周年餐会时，还真的找我雕一只鳄鱼放在水果盘中。就这样，从这些过程中，大家慢慢的知道，我除了炒菜外，还会做些蔬果雕、冰雕。步步要求的学习。厨房的每一个小地方，每一个相关环节，不管是菜单之间的成本转换，做点心、做烧烤，甚至炒工、蔬果雕等等，我常静下心来自问，有哪些自己还不会的，就赶紧想办法去学。我的心态就是，当自己还不是大厨时，就要以大厨的角度来学习；当自己还不是老板时，就要从老板的格局来学习，以此类推，把自己的学习视野放宽也放高，才能一步步往上，越来越进步。很多人在学习的阶段常觉得苦不堪言，然后羡慕别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境遇。就像现在很多人会觉得，我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陶甲波，虽然是中菜师傅，怎么对西餐礼仪也了解？那是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我努力的过程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能力，没有学习的天分，然后在灰心丧志或心态不平衡下就半途而废。我只能告诉你，阿基师最厉害的不是有多聪明、多会学，而是肯学、肯吃苦，而且绝不半途而废。